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走，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那里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百姓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然后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啊，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来到利非定，利非定在四十二站里面是第十站，那再下一站呢就是西乃山了。那么利非定呢主要发生了几件事情，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只提两件，当然十八章里面还有其他的详细的，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恐怕只能够提十七章所提的两件事。那么一件呢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那么我们说过，圣灵呢当他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和民数记有一点的不同，民数记是重在四十二站，一站一站的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出埃及记呢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就是有个特定的启示，所以现在圣灵呢乃是照着他心中的意思，那特别讲到灵民初步的时候，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刚刚进到出埃及在旷野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几个最重要所发生的事，那么到了十七章呢他们最后终于到了利非定。那么利非定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费兰绿洲，如果打开今天地图的话，那么这个费兰的绿洲啊可以说是整个西乃半岛最大的绿洲。我们知道在以林这个棕树呢是七十棵棕树，但是如果你到了利非定，到了这个所谓费兰绿洲的话，那是几万株的棕树。我们从这个坐汽车从一头到另外一头要走最少要走20分钟，一片通通是翠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这个地方又称作西乃半岛之珠，像个珍珠一样。 那么就在他们进到利非定以前，当然你如果进到利非定，水不是问题。他们还没有进到利非定以前，利非定是个很大的区啊。那么我们说贝兰绿洲呢，就是你到了绿洲，那当然那你看见到处都是翠绿的，那当然水源不是问题。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他还没有到快到贝兰绿洲，结果呢他们吵着要有水喝。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神就告诉摩西说，就击打磐石，然后磐石里就流出水来。我们要记得这个摩西呢，他是先是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呢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那因为他曾经在西乃旷野待过，我们知道他不是带着羊群到了神的山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作为一个牧羊人，他对那里的环境非常熟悉的。那几百万年以前，整个的西乃山在海底下，那么好久以前呢，它就浮到海面上来了。那么西乃山很多很多的磐石，那么因为本来在水底下，现在跑到海水上，跑到这个海面上来了，所以很多的石头啊、磐石其实都是一个蓄水池，里面很丰富的水，像个水库一样。所以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童，如果他口渴了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办法，尤其在西乃半岛，他们有个办法，他知道怎么做的，那就是他找一块磐石，那么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水。那么因为呢好久好久了，那么磐石里面最早期的时候你知道都有盐分的，那么又有盐分呢，慢慢慢慢的盐分在那个裂口的地方它就结晶，因为结晶了以后呢就把裂口就封住了。但那个封口啊，不是那个封呢，不是很强，就是不是很牢固的，不是，就是如果一个牧童啊，他东敲敲西敲，他在那整个磐石敲敲，他如果敲对了那个缝，然后呢你用稍微用一点的力气，那由于这个水压的缘故呢，水就喷出来了。那有的时候那个水啊，力大的一个地步，可以把一个牧童啊，可以把它这个推到好几公尺外面那么远。所以在旷野，如果你口渴，尤其如果你是牧童的话，那么你知道你自己怎么解渴，你家人怎么解渴，你只要找一块磐石，你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摩西击打磐石，为什么它是神迹呢？问题在这里。今天一个牧童找一块石头，找一个磐石，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个水是足够他自己喝的，不光他自己喝，可能能够他家人来喝的。那现在要问，在这么多磐石里面，哪一块磐石你击打的时候它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不是说在旷野开江河吗？那摩西那一次就是在旷野开江河，因为只有江河的水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干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就山穷水尽，就他一个人来说，他知道怎么把水，怎么能够从磐石那里得到解渴。但是现在你要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摩西不行的。摩西知道说，虽然他在旷野里面经过，他也知道怎么解决干渴，怎么解渴的问题，但是现在面对200万人的需要，他怎么能够叫他们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所以现在你看，摩西要学一个功课，他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也不能依靠他自己的经验。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那请大家记得，他们的人是在利非定，利非定呢离开西乃山河列的磐石还有多远呢？最少20公里以外， 而且你要从一站到另外一站。那如果现在摩西要把水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着解渴，而且能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的话，那现在神告诉他该怎么做，你怎么能供应这200万人的需要？所以神说，你拿着你的杖，还有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做什么事呢？就是你们不是会众的领袖吗？如果你要叫活水流出江河来，你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们要比百姓先走一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走一步，先到什么地方呢？先到第11站。先到哪里呢？先到河烈磐石。河烈不要忘记，河烈指的西乃山说的了。所以那个磐石不是在非利士，不是在哪里，不是在利非定的磐石。因为如果利非定是水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以色列人怎么，你不可，这个水源如果流出水来的话，你怎么解决？所以这个水源呢，一定在那个，你如果要喝那个水，如果是活水的江河的话，那个水源一定要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水源不在利非定，水源是在西乃山，而且这么多的磐石里面，只有河烈的磐石能够流出水来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要记清楚了。你读这一段圣经，如果没有把它读懂的话，你这一段不懂，你18章也不懂，你就糊涂了。你说到底摩西现在在哪里？是在利非定吗？还是在西乃山？所以你懂吗？如果现在你要帮助你的弟兄姊妹，你要帮助他们进步的话，那么假定你已经学了利非定的功课，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你怎么帮助这些，你怎么能叫200万人的水能够解决他们的干渴呢？你看见，你要比他们先走一步，意思是说你永远跑在弟兄姊妹的前面。如果你要帮助他们的话，你所学的功课就是比他们要多一点，你最少要比他们多一门的功课。这是为神做工，这是为做服侍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应该要学的功课。凭着你自己，弟兄姊妹，眼前的磐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能解决200万人的问题。解决200万人的问题，这是领袖们摩西和几个长老他们要怎么做呢？百姓是在第10站，他们必须在第11站，因为这一站一站是进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所学的你赶不上弟兄姊妹所学，你怎么帮助他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保罗就这样，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没有几个礼拜，那不要忘记那个功课是婴孩期的功课，但是保罗呢，他老早就学会了。所以现在他能把他自己所学的帮助帖撒罗尼迦。保罗是最会讲道的，保罗是第一流的教师，现在是婴孩在摇篮旁边，你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吗？你可以说在教室里面滔滔不绝，你对婴孩你可以这样的讲吗？不能。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怎么说？他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不光这样，也像父亲一样，这个也像父亲一样在那里叮咛他们，劝慰他们，这个劝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保罗，他是个思想家，是个神学家，可以说是神所大用的人，岂是大得很。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对一个婴孩你只能用奶喂他，对婴孩你只能做母亲，你只能做父亲。你在教室里可以做教授，但是回到家里，弟兄姊妹，当婴孩嗷嗷待哺的时候，你只能把你学的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磐石流出水来？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你看见需要人的合作，摩西和几个长老是要比这个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的意思，就是说 比他们要先走一步，这原文的意思是比他们先走一步，到哪里呢？到西奈山。